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城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我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城主学堂，我是张凡。目前我们正在一起学习的课程是基督教会历史。今天我们来到了这个系列课程的第七讲，我们要讲述两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兴起，以及另外一个东西方教会的分裂。这两个事件看似是彼此独立的，但其实都深刻地改变了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格局。一个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另一个是内部的裂痕。可以说，从这一时期开始，基督教不再是一个相对统一的文明体系，而是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甚至充满张力的历史阶段。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如果说前面几课我们看到的是教会在逼迫当中成长，在合法化之后的发展，那么今天这一讲我们要面对的是教会如何在压力与分歧当中被重塑。我们先来看伊斯兰教的兴起。公元七世纪初，阿拉伯人穆罕默德在麦加开始传讲一种新的宗教，伊斯兰教。他宣称自己是上帝最后一位先知，肩负着恢复纯正启示的使命，要纠正当时犹太教与基督教在信仰与实践当中的偏差。从历史背景来看，当时的阿拉伯半岛并非宗教的真空，而是一个信仰多元却分散的社会，部落普遍信奉多神，崇拜偶像，同时呢，犹太教和基督教也早已传入，在一些城市和贸易路线当中产生影响。但是这些信仰彼此分立，缺乏整合性的宗教框架，也未能形成统一的道德与社会秩序。在这样的处境当中，穆罕默德所传讲的信息，独一真神的信仰，也就是真主唯一，以及严格的道德要求，包括对末日审判的强调，这些信息对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吸引力。这种信仰不仅回应了人们对属灵意义的追寻，也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部落之间的界限，为阿拉伯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凝聚力。随着追随者的增加，伊斯兰群体逐渐壮大，并在政治与军事上形成一种力量。穆罕默德去世之后，继承他领导地位的哈里发继续推动伊斯兰的扩展。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几十年间，阿拉伯军队便迅速向外扩张，相继征服了波斯帝国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和北非等等重要的区域。这些地区原本大多属于基督教或者拜占庭帝国的影响范围。到了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渡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伊比利亚半岛，也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地带，进一步将伊斯兰势力带入到欧洲。前后不过100年左右，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的庞大伊斯兰世界已经形成了。这一扩展不仅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版图，也深刻影响了宗教格局，使许多原本属于基督教的重要地区转而处于伊斯兰的统治之下，对后世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基督教史指出，伊斯兰教的兴起对基督教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古老的基督教中心，比如说安提阿、亚历山大和迦太基，都落入了穆斯林之手，东方教会遭受的打击尤其严重。如果我们稍微停下来想一想，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转折点，因为在此之前，基督教的重心其实是在东方，比如说叙利亚、埃及、小亚细亚这些地区，但伊斯兰的扩张直接改变了这一格局。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东方教会曾经非常兴旺，叙利亚、埃及和波斯都有许多基督徒，东方教会发展出独特的神学传统和礼仪形式，比如亚历山大学派强调灵异解经，而安提阿学派则更重视历史与文本本身。这些丰富的神学传统其实对整个基督教历史都有深远影响，然而阿拉伯人的征服改变了这一切，基督徒被降为二等公民，必须缴纳额外的人头税，许多人改信伊斯兰教以避免被歧视，教会的财产被没收，传教活动受到限制。需要说明的是，在伊斯兰统治下，基督徒并不是完全不能生存，他们被称为有金之民，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保护，但是这种保护是有代价的，比如说经济负担和社会地位的限制等等。历史的轨迹记载，虽然东方教会在穆斯林统治下继续存在，但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他们逐渐与西方教会隔绝，发展出各自独特的传统。这种隔绝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更是文化和神学上的。东方教会逐渐用阿拉伯语交流，而西方教会则继续使用拉丁语，这种语言上的分离也加深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在东西方教会正式分裂之前，两者之间已经存在许多差异。在神学上，西方教会受拉丁文化影响，强调法律、秩序和权威，东方教会受希腊文化影响，更注重神秘主义和哲学思辨。简单来说，西方更像是在问什么是正确的制度和规范，而东方教会呢，更倾向于问我们如何真正认识神、经历神。在礼仪上，西方教会使用拉丁语，东方教会使用希腊语或者当地语言，两教会的礼拜仪式、节期安排都有不同，比如说圣餐的形式、节期的计算方式，甚至连是否使用发酵饼都有可能成为争论的点。这些看似是很小的细节的问题，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不同的传统与理解方式。在组织上，罗马教皇声称拥有最高权威，而东方教会则强调各主教之间的平等。君士坦丁堡主教虽然地位较高，但并不拥有像罗马教皇那样的权力。这里的核心问题其实是教会的最高权威到底在哪里？是在一个人身上，还是在整个教会的共同会议当中？公元九世纪，东西方教会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焦点是圣灵的问题。尼西亚信经原本说圣灵是从父而出，西方教会在信经中加了一个和子一词，变成了圣灵从父和子而出。东方教会坚决反对这一改动，认为这是篡改信经。这个问题在神学上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关系到三位一体内部的关系。但是更重要的是，这个修改并没有经过普世教会的共同同意，而是西方自行加入的。基督教史指出，圣灵之争表面上是神学问题，实际上反映了更深层的矛盾。西方教会强调教皇的权威，东方教会呢 则坚持大公会议的权威。两种不同教会观之间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分裂。换句话说，这不仅仅是在争论一句话，而是在争论谁有权定义真理。公元1054年，东西方教会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公开爆发，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东西方教会大分裂。这一年，罗马教皇派遣使者前往君士坦丁堡与当地主教进行谈判，然而由于双方在教义、礼仪以及教会权威等问题上分歧巨大，谈判最终破裂。教皇使者在圣索菲亚大教堂中公开宣布将君士坦丁堡主教逐出教会。作为回应呢，君士坦丁堡方面也迅速召开会议，宣布将教皇及其使者逐出教会，双方互相绝罚。这一极具戏剧性的举动象征着关系的彻底破裂。事实上，这场分裂并非一朝一夕形成的，而是长期文化、语言与神学差异积累的结果。西方教会以拉丁语为主，强调教皇在全教会中的至上权威，而东方教会呢，则以希腊语为主，更倾向于多个主教之间的协同治理。此外，关于圣灵由谁而出等神学问题也加深了双方的裂痕。分裂之后，基督教世界正式被划分为两个体系。第一个是以罗马为中心的西方教会逐渐发展为罗马天主教，第二个是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东方教会则被称为东正教。东西教会大分裂因此成为教会历史上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正如在历史的轨迹所评价的，这次分裂的影响极其深远，它不仅在宗教层面撕裂了原本合一的教会，也在更深层次上加剧了东西方文化之间的隔阂与对立。这种对立在后来的十字军东征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尤其是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当中，原本应当对抗外敌的西方军队却转而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对这座城市进行了严重破坏和掠夺。这一事件不仅给东方教会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也极大的伤害了彼此之间本已脆弱的关系，使双方和解的可能性几乎完全破灭，对后世教会关系产生了持续至今的影响。回顾这一讲，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重要的趋势。第一，外部压力，伊斯兰教的兴起使东方教会大幅的衰落，也改变了基督教世界的地理重心。第二，内部张力，也就是东西方教会在神学、文化和权威上的分歧最终走向分裂，这两股力量交织在一起，让教会进入一个更加复杂的历史阶段。从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也提醒我们，教会不仅需要面对外在的挑战，也需要警惕内部的骄傲与分裂。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欢迎您来信与我们分享您听节目的心得感受，或者索取本节目的电子讲义。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学堂 at 良友点 net， 或者您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备注学堂。愿神带领我们的生命不断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陈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那我们呢，过去这几周思雨因为休息，所以由李诺暂时顶班了几课，那今天思雨又重新回来。那今天在第七课呢，你会发现我们讲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一个是伊斯兰教的兴起，另外一个是东西方教会的 分裂、嗯、在我们教会生活当中，就是在教会聚会啊，小组聚会啊，我们常常好像很少提到这两个事情吧。
对，尤其是有关伊斯兰教的这些信息，我感觉到还是比较陌生一些的。
会不会我们对于伊斯兰教带着一种偏见，认为他怎么样，会不会把一些原本不适合他们的一些词语和评价加在他们身上呢？
其实我觉得是显然的，因为我们、基督徒可能在接受这个信仰之前，对这个世界的认知本来就是很偏颇的，就是跟世人也没什么区别的、所以我们也会带着之前的很多的一些观点，差不多也就是跟身边未信的人一样的看法吧。他们怎么看待伊斯兰，可能我们也差不多也是怎么去看待他们的。
也许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了解比较少，所以呢我们所接收的信息也是比较少吧。所以也会对于伊斯兰教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看法。尤其是当我们看到一些新闻事件，看到一些恐怖袭击的一些事件的时候，就会更加加深了我们对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些认识吧。
其实我们还是没有完全清楚伊斯兰教与以及一些极端的穆斯林，他们其实存在很大的差异的。等一会儿我们看到东西方教会的分裂的时候，我们会怎么看待别人说，哎，他是一个东正教，他是一个天主教，你们不都是信基督的吗？你们都一样，我们会能接受这样的一个划分吗？
事实上，东正教跟基督教从这个课程资料来看，它确实是一样的，确实是一个根源出来的。
当然，因为它讲到的是教会的分裂。
没错，只是包括我们基督徒在内，没有学这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可能我们对东正教也是不理解的，也是不明白的。我们可能也不明白这个东正教为什么叫东正教，基督教为什么叫基督教，都是不明白的。所以现在我们学了，我们才知道，哦，原来那是分裂出来的，很遗憾呢。
我原先就是对于东正教的一些认识，就是听说就是东正教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信仰。当然呢它也是源于基督教嘛，但是真正对于东正教它的一个来源呢，我确实还是不清楚的。但是透过今天的这个学习，我就真正去认识到，原来东西方教会他们真的是就是一家人嘛。
对，
只是说他们遇到一些教义的分歧，有不同的一些看法，最终导致他们分裂了，所以才会分成东教会跟西方教会。
对。不过呢，我们也要坦诚的承认，就是这一课呢其实是很简短的，只能说告诉你有这样一个事情，如果你真的想了解的话，你还是要去认真的读书或者查阅资料，看一看东西方教会他们分裂前分裂后的一些事情，找到他们的一些根源。我们今天这个课仿佛只是一个影子一样，但是即便是影子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东西方教会分裂他们的深层矛盾，我们是怎么理解的，我们怎么看待他们，为什么走着走着彼此之间有了如此大的不可调和的矛盾，以至于他们分裂了。
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一件事。其实首先就是伊斯兰教它的兴起，本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他们为什么能够兴起。我们当我们去了解这个历史的时候，包括这个资料里面的显示，我们也看到它能够兴起，它能够扩张，真的是有原因的。你比如说他主张的也是一神教嘛。
对，
而且他们所坚持的坚信的这个一神教，在当时的基督教内部的分裂的时候，实际上人家的那种坚持，那种一神论的那种坚定，是超过了基督教会的。这个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人家对信仰的这种纯正的坚持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他能够在那个信仰的坚持纯正，还有他那个道德的那种标准化，他能够迅速的扩张，这一定是有他的原因。那当时当这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实际上整个的基督教世界是危机感拉满的。那在这样的时候，按道理来讲，大敌当前，东西方教会应该是要赶紧快速的合一啊，我们面对着这么大的一个 兴起的敌人，那应该是快速达成共识才对。可惜的就是两边都是更加的强调我才是正统的，然后对于一些问题呢是互相的甩锅，所以导致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张，非常的撕裂。
嗯，这是唐曼看到了，伊斯兰教的兴起，它其实是给教会带来了外在的压力，但是这个外在的压力呢，并没有促进教会可以更好的去探讨我们该如何去找到我们的公约数，找到我们的共同点，反而更多的强调我们彼此之间在一些重大事情上不能调和。当然今天这一课里面提到了圣灵之争，圣灵是从父而出，还是说圣灵从父和子而出，就是这简单的加了两个字，造成他们彼此之间不能够互相认同。
对，因为他们对于这个教义的一些看法有不同的意见。我想对于在真理上有意见不同，我觉得是都会遇到的，但是如果在真理的最核心的问题如果出现矛盾的话，我想这个调和是真的是很难很难去调和的。比如说他里面这里提到的圣灵之争，那当然对于东西方教会他们自己有自己的看法，那这个是导致他们最终是很难合一的一个矛盾点吧。那这里也说到谁有权利去定义真理呢，我想就是如果教会能够回到圣经里面，从圣经里面去看的时候，合一的问题还是要回到教会。这样讲好像是觉得站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去说，但是从我个人的一个理解就是其实问题发生的时候回到圣经，从圣经里面去解决问题，我是认为这个能够减少一些矛盾的一些点吧。
嗯，
可是他们的问题实际上也都是他们对圣经的一个不同的理解而已所造成的，你不能说他们不是从圣经出来的。其实这个从他们这些争论来看，恰恰的说明我们人都是有限的，因为我们去理解圣经也都会带着我们人自己的一个有限的观点，有限的视角来去看，所以才会发生争论。关于圣灵的争论，本质上来讲它就是谁说的算，就是我谁理解的才是正确的，我们大家都在争，我说的算，我理解的是对的，然后对方说他理解是对的，所以就会导致这个不可调和。你还比如说其实他们的问题不仅仅只是圣灵之争了，还有很多的一些关于这个宗教礼仪方面的呀，神学观点规矩方面的，就他们不停地在争来斗去的，总是觉得我这边才是最合乎这个圣经教导的。
对，我会觉得圣灵之争可能是最后一根稻草，
嗯，
就是让他们彻底的就是决裂了，尤其是他们在分裂的那个时间点上，或者说那个事件上是很戏剧性的，就是西方教会的特使在东方教会的中心，就是君士坦丁堡，在圣索菲亚大教堂把他们的主教给绝罚，开除教籍。
嗯，
那你把我开除教籍，我也把你开除教籍，其实相当于双方就分裂了。
对，
东方教会跟西方教会的决裂呢，从此就正式的产生了隔阂，当然后面还会继续让他们之间产生一些连接和矛盾的加深都会有。其实在我个人看来呢，除了这些引发性的事件之外呢，刚刚提到了一些教义啊，一些礼仪啊，包括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啊，已经把彼此之间的差异拉得越来越远，我会觉得这个分裂可能很难避免了。
嗯，
当然分裂了，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1054年这个非常重要的一年，教会分裂对于基督教历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受了他们什么样的影响呢？你们有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其实真的当我们去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真的非常的遗憾。
嗯，
就基督教它从1054年大分裂，正式分裂成就西方的天主教和东方的东正教。
嗯，
直到今天这个撕裂也没有能够去合回去。
没有，
就对啊，欧洲呢从此是东西分家了，然后这个格局一直影响到今天。我们虽然是新教，我们是基督教，但是好像我们也没有办法让这个曾经的撕裂能够去融合到一起，能够去回到起初就大家都是一家的那个节点。 就是站在人的角度，我觉得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来去对当时所发生的这一切事情来去指手画脚，因为实际上我们也没有办法去评述这个历史嘛，它已经发生了。可是当我们去思考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不能不看到说，从这个非常深层次的一个角度来讲，它就是人难以死透的罪性的淋漓尽致的体现。因为当人非要坚持我是正确的时候，别人是错误的时候，这个冲突矛盾是不可避免的。那为什么必须得发生？就是因为人的罪性吗？我们太过于去坚持我们自己的时候，那个罪性就会淋漓尽致的去体现。
嗯，
是，面对历史，我们只能够说，从历史当中我们真的要学习，要谦卑。因为分裂之后，其实对我们的影响还是挺大的，这也会让我们看到，就是历史呢，它是只会不断的重演，但是我们如何能够避免呢？其实有的时候也很难，因为人里面的罪还没有完全的被对付。我认为就是说，教会现在也是不断的在面临挑战，一方面也是外在的挑战，其实内在的挑战那是更大的。就是要警惕，警惕的是什么呢？其实还是来自于人的骄傲。
对，从这个角度分析呢，其实确实让我们看到会有一些遗憾。当然我们依然会认为那个时代以及当时的具体事件我们没有办法去知晓，只是说如果双方都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是对于圣经最忠心的最真实的去理解 和解答，而对方跟我没有办法调和的时候，我会觉得最终可能就是分开。当然即便是在如今教会的发展到我们现在也有了不同的宗派，对吧？我盼望的是给我们的教训就是，我们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的模式，不要彼此攻击和指责，而是更多的看到为别的教会去感恩，为我们自己教会去守望。我觉得是我从这里得到的一个教训。
我觉得张曼老师讲的就是，当这个无法调和的时候，大家分开没有问题。就像现在这有很多的宗派林立，这也是我们基督教的一个现实。不是说我们宗派不同我们可以分开，我们各自建立自己的不同的礼仪都没有问题。但是问题他们当时变成了敌人，是你看后面那个发生那个十字军更加可怕。本来起初这个十字军东征还是一个圣战，来去帮助这个东正教收复失地嘛，就可以这样去讲用这个词。可是到发展到后面，这个十字军越演越烈，就他也烧杀抢掠，然后残酷的屠杀，并且反过来去打这个拜占庭的时候，你发现这已经完全变了。原来是打敌人的，后来就打自己人。你说这个血腥的已经引到自己家中了，这对我们今天的基督教来讲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自己内部到底还要再继续斗来斗去，这个斗的结果那个历史就是教训啊。
所以历史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谦卑，也需要吸取教训，这就是我们想在这一刻当中想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今天也特别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张凡，
我是林思雨，
我是唐曼，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面对压力与挑战，看似是一片灰暗，这是主对我的试炼，心情让我不堪言前。面对压力与挑战，主的话语在我心间，用主的爱排除万难，持守主道永不改变。面对压力与挑战，我不再有什么。